昨天那个国宴的照片和视频陆续流出，里面有几个细节值得一聊。先从最热的话题开始，雷军找马斯克合影，这件事在网上吵得很厉害，很多人的反应是，雷军好歹也是个大佬，小米的创始人，身家200多亿美元，怎么能像个小迷弟一样去蹭合影？然后大家开始分析现场视频，越分析越起劲。有人说，你看雷军的姿势，身体是微微蹲着的，像是在迁就马斯克的坐姿，显得很低姿态。再看马斯克那边，屁股压根没抬，手势也没有，就对着镜头挤了个眼，表情还有点僵，整个人感觉有点敷衍。于是网上就开始有声音说，雷军真是被流量所累，为了蹭热度，面子都不要了。还有人上升到社交方式的高度，说雷军这种直接找马斯克要合影的行为是一种无效社交，只有形式上的同框，没有价值交换，没有情感链接，没有任何后续价值，纯粹是单向索取，完全没有社交灵魂。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大佬哪管什么面子，这种掉不掉价的焦虑，大多数时候是旁观者的想象，是下位者替上位者的担心，甚至有些时候现实情况正好相反。而且这两个人也不是完全素不相识，完全没有渊源。2013年，雷军去美国专门拜访过马斯克，2014年还成了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批车主。只不过现在小米汽车出来了，成了特斯拉的竞争对手，这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马斯克的状态看上去更像是时差没倒过来，一直被人要合影，烦了而已。不过，反倒是库克来合影的时候，马斯克立刻满脸堆笑，眼珠子乱转，配合得不得了。没办法，那是苹果的掌门人，另一个量级的关系网络。其实这次我们想多说说那个在马斯克和库克中间的女人，周群飞。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不熟，但她公司的产品你大概率用过，你手里手机的屏幕很可能就是她做的。她坐在马斯克和库克中间，这个座位安排也不是随便排的。等我把她的故事讲完，你大概也就明白了。周群飞出生在湖南农村，她的人生用网上流行的话说，叫天崩开局。5岁妈妈去世，爸爸因为工伤，双目失明，残疾。家里一无所有，真的是一无所有。16岁那年，家里交不起学费，他被迫辍学，一个人跑去广东打工，在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打磨玻璃，就是这么一个起点。但他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打工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拿下了会计证、电脑操作的技能证书。你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90年代初，一个辍学的打工妹能有这种自驱力，已经很不寻常了。1993年，他用打工这些年攒下来的2万块钱，带着8个亲戚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家庭作坊，从事手表玻璃的加工。就是这么个小作坊，这就是蓝思科技的前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他的手表玻璃厂接到了 TCL 手机屏幕的订单。就是这个订单，让他看到了手机玻璃市场的巨大潜力。他反应很快，迅速成立了蓝思科技，专门做手机玻璃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然后到了2007年，真正的转折点来了。那一年，乔布斯发布了初代 iPhone。你现在回头看，那次发布会真的是改变了整个世界。但在当时，它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是，乔布斯要做全玻璃触屏的手机，而且工艺要求苛刻变态到全球找不到一家能达标的供应商。周群飞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带着团队跟苹果的工程师一起联合攻关，整整3个月突破了关键的制造工艺，成功量产了第一代 iPhone 的玻璃面板。从那一刻起，他拿下了苹果的长期合同，这一拿就是将近20年。时至今日，苹果依然是蓝思科技最大的客户。根据公司2025年的财报，苹果相关业务占蓝思总收入的 45%， 一年给蓝思贡献了将近335亿元的营收。整个智能手机和电脑相关业务加起来，占到蓝思收入的 82% 以上。消费电子绝对是蓝思的命根子。但是，这种高度依赖也是有代价的。今年一季度，蓝思科技由盈转亏。表面上看，最直接的原因是汇率，美元贬值， 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从去年同期的7000多万元净收益直接变成了 2.5 亿多元的净支出。再加上远期结售会将近6000万的估值损失，把这些合计在一起，直接把利润打到负数去了。为什么汇率对蓝思影响这么大呢？因为苹果的业务是用美元结算的，美元每波动一下，都会被直接传导到蓝思的利润表上。换句话说，蓝思不光绑定了苹果的销量，连美元的涨跌周期也都一起绑上了。这种绑定的代价之前也出现过好几次。2016年蓝思刚上市不久，营收就下滑了将近 12%， 原因是 iPhone 7销量不及预期。2019年 iPhone 11需求趋弱，蓝思的营收增速也从前一年的将近 17% 跌到了 9%。每一次苹果打个喷嚏，蓝思就得跟着发烧。虽然这几年蓝思也在积极深化与国产厂商的合作，但说实话，换了这些客户也没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因为这些客户都在消费电子这条赛道上。无论苹果还是华为，真正决定蓝思业绩的始终是同一个变量，消费电子行业本身的周期。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蓝思开始主动寻求改变。从2025年开始，随着具身智能突然变得火热，蓝思明显加速了在机器人、AI 服务器、商业航天三个新赛道上的布局。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还坐在马斯克的旁边，因为蓝思的业务版图早就不只是手机屏幕了。在特斯拉的供应链里，蓝思负责提供中控屏、仪表盘、车窗玻璃这些关键部件。而马斯克现在把战略重心转向人形机器人，蓝思在精密陶瓷、传感器盖板、关节部件上的技术储备，让他在这个新赛道上又和特斯拉产生了深度的重合。目前蓝思已经拿下了包括特斯拉在内全球30多家主流车企的订单。一个5岁失去妈妈、16岁辍学打工、从流水线打磨玻璃开始的女人，40年后坐进了这种场合，坐在马斯克和库克中间，这就是周寻飞。然后再说一段有意思的历史，杨元庆和马斯克的过往。这次杨元庆没有被安排跟马斯克同桌，有人开玩笑说会不会是因为当年那个小过节。2014年央视对话节目，杨元庆和马斯克同台，主持人聊到马斯克特别擅长粉丝经济，用户不光买车，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免费代言人。主持人就问杨元庆，你羡慕吗？然后杨元庆的反应让很多人到今天都还记得，他一边抖着腿，一边把手在马斯克面前比划，带着很明显的轻蔑笑意，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你有几个客户？你知道我有多少客户吗？你30000，我100亿，可以比拼吗？不做广告，你能吃上饭吗？现场马斯克的反应是沉默不语，就静静地喝了口水，没有过多回应。现在想想这个画面确实有点唏嘘。那会儿联想一年能卖出上亿台设备，特斯拉全年销量才几万辆，杨元庆说的在数字上是没错的。他大概觉得自己是 PC 时代的王者，正在教训一个只会造玩具电动车和火箭的美国愣头青。但问题是，一个人相信卖得越多越厉害，另一个人相信改变世界的念头比卖得多更重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哲学，最后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再说说福耀玻璃的曹辉，有个细节也值得一聊。曹辉是曹德旺的儿子，去年曹德旺退休，他接任福耀玻璃的董事长。而在如今智能汽车时代，玻璃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单纯透明的材料了，它变成了功能性的精密部件。比如说 HUD 抬头显示玻璃，各种传感器的保护玻璃，这些都是智能汽车的重要硬件。所以这次国宴，他的座位被安排在马斯克的右手边。就这个座位，无论换谁上去，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结果呢，雷军过来蹭合影的时候，曹辉也往前微微倾了一下身体，面露憨笑，顺势蹭进去拍了张合影。后来库克过来，因为库克是站着的，曹辉也站起来，把马斯克夹在中间，又合了一张。照片是拍到了，但除此之外，在整个现场的镜头里，没有看到他和马斯克有任何一句话的交流，一个字都没有。就坐在那里，旁边是马斯克，没沟通，没说话。查了一下曹辉的背景，他 他今年56岁，高中毕业就去福耀玻璃车间历练，后来赴美就读贝克工商管理学院，并且负责打理福耀的美国工厂，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不短。但从昨天的表现来看，他的英语能力或者跨文化沟通能力并没有在现场体现出来。坐在马斯克旁边那么近那么长的时间，但就是没有开口，就这么坐着把一个重要的交流机会放走了。这里并不是说曹辉的能力不行，他能接掌福耀肯定有他的本事，但这个场景确实很说明问题。很多人说，如果换成马云坐那个位置，画风会完全不同。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马云英语好，而且不只是能说英语，他真正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能在轻松的聊天氛围里同时传递商业信息，拉近个人关系，还顺带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他有一种能力，就是能把别人的主场变成自己的主场，能让一场高端饭局成为展示自己的舞台。放眼中国顶级企业家，有这种能力的其实真的不多见。所以这不只是曹辉一个人的问题，这其实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国际化表达和跨文化沟通上的一个普遍短板。很多人在国内能呼风唤雨，但到了国际舞台，尤其是面对马斯克这种高段位的表演型的人物时，就容易陷入被动，不知道怎么接招，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谨慎的听众，或者一个安静的粉丝，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一场国宴，一顿饭的时间，几个小细节就浓缩了不少东西。有人白手起家坐到了全球最顶级的饭桌上，有人天时地利就是没开口说话，还有人只是想合个影拍个照，然后就被全网讨论了一整天。